欢迎收听
Two Sisters。
嗨，大家好，我是姐姐 Ella。
Hello， 大家好，我是妹妹 Oina。
那继上次我们分享我们在疫情之下，就是当 au pair 的经验体验啊，那这一集也会跟上一集，会有点类似，这样会跟上一集的主题牵到。那我来分享我那时候在荷兰的时候接小孩子的经验好了，因为一开始我在第二个 home 家，因为第一个 home 家都还好，是第二个 home 家待了两三个月之后，疫情就开始烧起来，所以那时候因为疫情，所以我们一开始接小孩子去上学啊，是可以就是陪小孩子进去的，但是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只能把小孩子接到门口，然后目送他们走进去，然后在外面的窗户跟他们说拜拜这样。然后因为我第二个家庭的小孩那个女生，她有去上芭蕾舞课，那之前也是之前大家下去芭蕾舞教室的时候，我可以坐在那边然后等一个小时，因为那个地方我骑到那边大概要快半个小时哦，所以就我通常都是在那边等他，等一个小时然后就回去，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那边不开放家长在那楼下等啊什么的，所以就必须得去其他地方走走，但我又不想要回去，因为我骑半个小时回去，那我休息每个五分钟我可能又要再骑半个小时过去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说好，那我就因为不能在楼下等嘛，所以我就去附近的 Albertsons 啊或是黑马，就是一些超市去晃晃，然后晃个一个小时再去接他，那就其实好像差不多就这样。接小孩这部分就是你不可以进到室内去，就是在外面接，跟他们说再见。那时候我三季都是在荷兰打的，因为那时候觉得说，因为荷兰大家都会英文嘛，所以就是想说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所以就先上网报名，上网预约，预约之后就会给你几个日期，然后你可以选，然后选完之后就只要提早，可以提早到，你提早到，我那时候以为提早到没有办法让你提早打，但其实你提早到可以提早打。一二季我都是在第一个 home 家的时候，记得我那时候都是自己骑脚踏车或是坐公车到安和分附近，那其实我有点忘记那个过程了，但是很容易，因为大家都会英文，所以你就跟他讲你来的目的，然后你已经预约了，然后你就跟着指示走。
那他们是看你的居留证还是护照，还是你只要报名然后你就写你的名字然后就可以去打？
我那时候有带护照，然后其实通常他们会先寄邀请函给你，然后你收到邀请函你再来打。
哦，所以你的名字有在邀请函里面？
没有，我没有收到邀请函。
那你怎么还去打？
我就报名啦，因为上网可以报名啦，我不知道等邀请函要等到猴年马月，不知道
啊，这样子他就可以让你打了，这么轻易吗？
对啊，就你就报名啦，然后
报名马拉松的概念，
报名之后你就可以啊，就准备你，但是好像那时候要有 V number， 所以你去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自己的 V number 是什么。
V number 就是你在那边的居留。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好像也 V number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number， 那时候在申请签证的时候有需要、
oh.
就是那一组 number， 然后那个是 V number 吗？哦，对，是 V number， 然后反正有那个 number 之后到柜台去，然后你就报你的 V number， 然后给他看你的护照，之后他就会跟你说你往哪里走，你就跟着人群走，然后进去之后
你们那时候可以选疫苗吗？
不行、oh. 我们不能选疫苗，所以他会先印出一张单子给你，然后会在单子上面贴说你是打 Moderna 的还是打其他的。然后我三季都是打莫德纳，没有，我是两季，前两季都是打莫德纳，然后第三季是打那个 Pfizer 的。然后那时候进去之后就给我贴贴纸嘛，贴贴纸你就拿着那一张纸就跟着人群走，然后走到一个地方，它也是一个体育馆哦，然后那个体育馆就是它有一个就不像台湾是你都做好然后会有护理师去帮你打。
哦，就是有那个嘛，一隔间的那种帘子隔的。
也没有帘子欸，就是一个像是办公室一个地方。
哦。
对，反正就是一个柜。
快打站。
这有点像，你就是有点像是一个亭子，但是有很多亭 ,A 亭 ,B 亭 ,C 亭。 那就看你要在 A、B、C 哪一个。然后譬如说我排 B 好了，如果 B 我前面一个打完，我就走过去，然后走过去坐下来，然后他就帮我打，打完很快之后我就再站起来，然后再从另外一个方向走出去。那另外一个方向有很多椅子，所以你就要在那边坐，大概
坐
个15分钟。
哦，十五分钟。
对，坐15分钟，你觉得 OK， 没问题，嗯，就可以离开了。其实前两季我都有点忘记过程了，但是我记得我第一季打完之后的隔天，我还是有工作，因为我觉得我有点不舒服，但是没那么不舒服。但是我后妈那时候有问我，她问我说我身体状况怎么样 ，O 不 OK 啊，需不需要请假什么之类的。我跟她说没有问题，我可以这样。然后第三季比较有印象，是因为第三季我是在鹿特丹打的。那时候知道我男朋友已经他因为他也算是青壮年嘛，所以他可以打之后，我想说，哎，那应该快轮到我这个年纪的了，所以我就看了一下。然后我记得好像礼拜四，我那天那个礼拜是礼拜四看，然后那一个礼拜的礼拜天晚上我就去打了，所以其实蛮快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我男朋友载我到，也是鹿特丹的一个很大型的体育场，里面超多人，很多人，比之前在 Eindhoven 的还多人。但是他打的地方也很多啊，所以也是大家在排队的时候也是走很快。然后那时候我进去啊，我以为不能有陪同什么的。我那时候还跟我男朋友讲好说啊，如果他有问的话，你就说你是我的翻译，这样，啊，你帮我翻中文，因为毕竟荷兰人每个人都会讲英文嘛，你说要翻英文也不对，所以我就说你就说你是翻译，然后你帮我翻中文，因为我英文跟韩文都不会。
帮你翻中文啊？他真的有讲中文啊？
没有啊，因为后来他没有问啊，他因为在台湾不是不能陪。
对啊，好像是吧，我有点不太知道。
嗯，我知道，听我爸妈说在台湾不能陪，你只能就是不能说。可以陪你到那个地方啦，但是不是说陪你到就是整个过程。嗯，可是我那时候我男朋友是陪我整个过程，在排队的时候他在我旁边陪我，然后要打的时候啊，那个因为那个帮我打的人他说我看起来很紧张，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对，我是很紧张没错。然后那时候他就问我说，那要不要讲个笑话给我听？
谢谢，
然后我就说
谢谢，
不用没关系。然后他就帮我打，
好可惜，我差点错过了一个外国人的笑话。
啊、
所以他们的笑点跟我们笑点不一样，然后你笑不出来，你就会更紧张。然后对不起，我笑不出来。
这就是我的朋友在那边，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对我需要一个笑话。
为啥？
因为他陪我就是让我心安的、啊。如果他陪我，我还说我还是很紧张，我需要一个笑话。
哦。
那他可以大可可以在外面等啊。反正那时候他就陪我进去了，然后他就站我旁边，然后他就帮我打。打完之后。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前面的那个椅子坐，他坐一个我坐一个，其实他没打，但是他也是他坐一个我坐一个，然后就十五分钟之后就我们就离开了，离开之后他就载我回我 home 家。那隔天因为可能是booster 就是第三季不是那个吗？第三季不是那种加强剂，所以可是因为加强剂的关系，所以我第三天我没有感觉，就是没有那些。发烧啊，或是觉得不舒服，感觉顶多手臂就是很酸而已，但就这样，其他就都还好。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在荷兰打那个打疫苗的经验是还不错，因为他们人都很好，而且都会跟你讲英文，甚至有时候看你紧张还跟你就是开个玩笑啊，聊聊天之类的，就整个感觉都很棒。
那德国的话，我是知道说，因为他们好像前期也不太能选，因为有时候经过百货公司，他们那边有快打站，他们就会贴出一个 A4 的纸，上面可能就写 Moderna， 不然就是 Pfizer 或者是 Johnson & Johnson， 所以就是不能选，就看你去打的地方是有什么疫苗。那我是不知道他们打疫苗的过程啊，因为在德国那一年我都没有打，那我也是到后来才回来台湾之后，也没过多久，就是过了几个月吧，才得 Corona。
嗯，所以我们在台湾我们在国外的时候都很小心哦、喔。
对啊，
所以我们
在
国外都没事，
完全没事。
嗯，我们在国外都没事，即使我们 home 家中奖了，我们也都没事。
嗯、
但是我们两个得 Corona 都是因为回来台湾，然后被传染。
嗯。那我们接下来讲我们当时在德国和在荷兰的饮食。那我的话呢，其实。 我是在德国蛮传统的家庭，他们都会有一种食物，也不是一种食物啊，就是晚餐。晚餐他们会叫做 Abendbrot， 那其实是真的蛮 Abendbrot， 因为就是 brot 就是面包嘛。那晚餐真的就是很常吃面包，有时候就是怎么准备晚餐呢？就是从冰箱拿出可能有火腿啊、果酱啊，然后切个青椒，然后可能煎个蛋，有时候还不见得会煎蛋。然后因为德国他们有很多种不同各式各样的酱，我觉得蛮好吃的。那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摊在桌子上，然后去拿个面包。那面包就是很像那种马可先生那种面包，那面包啊或吐司，吐司可能有的想烤就不想烤，那没关系，反正就拿一拿，然后拿几个盘子，就这样晚餐搞定。很常晚餐是吃这样。那中餐，因为其实三餐下来主要中餐会是热食居多，其他早餐和晚餐都是冷食。早餐基本上就是麦片或者是一样吐司那些抹抹酱，然后抹放个火腿或素火腿，这样就解决。那晚午餐的话会比较吃热食一点，午餐的话我们会吃，但因为煮饭我们没办法花太长时间在煮饭，因为要照顾小孩，所以主餐的话会比较常吃意大利面。那意大利面的话会配苹果泥酱或者是番茄酱，就是这样意大利面搞定。那有时候会是吃马铃薯，就是水煮马铃薯吧，切块，然后水煮马铃薯配水煮胡萝卜切块，配水煮花椰菜切块，所以我就是水煮系列，就这样子哦，三道，然后端上桌，然后拿出冰箱的三瓶那个沙拉酱，就这样。那有时候可能是水煮马铃薯、水煮地瓜、水煮花椰菜，就是很常就是在水煮系列，不然就是意大利面系列。那有时候我记得我们有吃过披萨，但没有很常。那有时候妈妈也会煮饭，但是披萨可能就是煮个派，就是把东西全部都铺在玻璃碗里面，然后铺一铺，然后之后就是要午餐前40分钟就会请我去麻烦，就是按那个烤箱，然后就按，然后叮好，就是午餐就吃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派。那如果是轮到我煮的话，有时候我可能前一天晚上会起来备料，譬如我可能有马铃薯，就是那种酥食煎饼，我就会前一天晚上起来备料。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当天的话可能是煮水饺啊或煮咖喱饭的话，就是当天可能前几分钟的时候再用就好。其实我们三餐都蛮简单的啦，因为基本上德国家庭的三餐是逃不过面包。
嗯，
好，
没错。那荷兰的话，荷兰早餐也是冷食，那冷食的话就是早餐嘛，所以就是吐司，通常是吐司之后抹一点奶油，然后会撒上 sprinkle 或是荷兰文的
Hagelslag
这样，有点像是台湾的满天星。嗯，然后撒下去，通常满有巧克力口味或是有混合的，比如说牛奶巧克力或是椰子巧克力之类的，很多口味，然后就撒了很多很多在上面。那口感吃起来啊，不像满天星耶，其实我觉得口感吃起来比满天星还要来得好吃，而且满天星吃多了我觉得有点恶心，就是有一点那种
腻腻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但是那个荷兰的那种满天星哦，吃起来不会。然后这是其中一个嘛，然后第二个就是也是一样会吃麦片。
然后就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是吃麦片，好多麦片，然后再加葡萄干、核桃、坚果那些。
哦，没有，我们是巧克力饼干的麦片那一种。
哦，
嗯，因为荷兰的牛奶超便宜，嗯，一升还是2升吧，就才几欧而已，这比台湾的便宜很多啊。我觉得荷兰的牛奶喝起来也没有味道，就像喝水一样。然后，对啊，所以就是牛奶很多，每天都有牛奶喝，牛奶，然后加一些麦片。有时候我也会把 sprinkle 加进去里面，然后搅一搅吃，就很甜辣，但就是很好吃。嗯，不然我知道我在第二个 home 家的时候，因为他们刚买了一台做那种 panini 的机器吧，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panini 是？
他们都说是 toasting，、
oh.
toasting 还是 toasting， 我忘记了。所以就是也是一样，有点像是热压啦，热压烤吐司。
Mm-hmm.
然后也是放起司啊、火腿啊、抹一些奶油啊，然后烤，然后吃。嗯，早餐基本上 都很简单。我甚至有一次看到我第二个家庭帮小孩子准备早餐是吐司哦，然后上面撒一堆砂糖，然后就给他们吃。
很不健康哎、欸，说实在、嗯，我那时候是有看到，我看过我红爸是怎么帮我，就是哥哥准备他带去学校吃的早餐吗？还是点心之类的吗？反正就是吐司，正方形的吐司嘛，然后抹奶油，然后之后把奶油切一，就是把吐司切半。因为小孩子可能吃一片一大块太大，所以就是一片吐司，然后抹奶油之后就把它对折起来，然后再放几片苹果，然后如果冰箱有番茄就放两颗或三颗番茄，嗯，就这样。
哦，
对啊，
午餐我会帮他们准备啊，午餐我会帮他们准备，只是那时候早餐是真的太赶，然后小孩子说他想要吃这个，然后我后妈就在第二个家庭的时候，我后妈就是帮他准备。对，砂糖吐司当早餐，我看到整个吓到。然后我知道我那两个空间都是混血家庭，所以比较可能不是那么真的那么的荷兰那么的道地、嗯、那我知道其他荷兰人他们早上的话也会吃这个，等一下哦，再吃，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念他的荷兰文，就是姜饼，有点像是蛋糕，姜饼的蛋糕啊，可以配咖啡或是配巧克力吃，但我本人不喜欢吃姜饼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不好吃，嗯，所以我就没有吃。那午餐的话，因为我都是帮他们两个家庭，我都帮他们小孩子准备午餐。那第一个家庭也是吐司，然后三片的吐司，然后一片是夹火腿，然后火腿跟起司。然后第二片也是夹不一样的火腿或者起司或者 salami， 因为他们的起司很多种，
都是冷食啊，都是冷食，
对，都是冷食、嗯、他们的火腿跟起司啊的种类非常的丰富，所以、嗯、
素食，我有吃过素食的烟熏起司，好好吃哦，
嗯，也有烟熏起司，然后也跟其他很多，反正他们的起司啊、香肠啊、沙拉米那些都很多很丰富、
嗯，
所以他们的早餐虽然乍看之下都是吐司夹一块肉跟一块起司，但其实起司跟肉都味道都不一样。然后第三块是我通常都会抹花生酱。
哦，哎、欸，你不是说那个亮有跟你说那个叫什么来着？花生酱配果酱、
嗯。哦，那个 PJ sandwich，PJ sandwich 有时候也是早餐。嗯，我那时候还想说，哎、欸，有时候我第二个home家小孩跟我说他想要吃 PJ sandwich， 然后我就跟他说
What the fuck is PJ？
请问什么是 PJ sandwich？ 然后他就跟我说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jam， 然后我想说，哦，原来还有这个说法哦，对，所以就是 PJ sandwich 做的方式很妙哦，
嗯，
它是抹在一起的，它不是两，它不是两片吐司，然后各抹一片。
听起来是还不错，
对，不好意思，
我想一下我的小孩，我很常、嗯，
对，所以 PJ sandwich 可以是各种各式各样的果酱，但是一定要有花生酱，所以花生酱配蓝莓酱，花生酱配覆盆子酱，这样，然后加在一起，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嗯，
因为花生酱有点干，但是果酱是湿的，所以两个加起来，就是你不会觉得哦，花生酱单吃很干，好吃，
好，
嗯。
我不知道，我的家小小孩是有时候我就问他你要不要抹果酱，因为果酱其实不见得有时候是早餐，有时候是晚餐，又到了 oven board 的时间，所以晚上有时候就是吃果酱，
嗯，
草莓果酱啊，草莓果酱吐司，蓝莓果酱吐司，不知道营养是哪里来的，但是就是 oven board 就是这样，
嗯，他们的酱也有很多，像午餐的时候荷兰
多的，
他们有那种有点像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但是咸食的哦，
肉泥。
嗯，有点像，或是那种蛋啊，有点像是沙拉那种酱。
嗯，我之前在德国，我有吃那个什么青椒的那种综合酱，青椒啊配鹰嘴豆泥那些什么的酱、
嗯，
就好多不同的各式各样的酱都蛮好吃的。
嗯，然后都很适合当午餐，因为荷兰的午餐几乎都是冷食，然后他们是讲求，对啊，快嘛，快跟方便、
嗯，
所以他们的午餐就大概是这样啊。我帮小孩子除了准备那些。夹起司夹肉的啊，还会准备一些夹一些甜的、
嗯，
一些甜食，譬如说我会放一些，他们都会有卖，超市都有卖那种午餐饼干或什么，就拿一块然后放进去，啊也会放一些小番茄，或是放一些，有时候会放生的红萝卜、欸，生的红萝卜，或是放
生
的
青椒，
青椒，他们有那种小青椒， 小青椒，然后所以你洗一洗之后，它就可以直接生吃。有时候甚至是放一颗苹果，放一个那个香蕉，就很简单啦。然后我那时候我在第一个家庭的时候，我很意外。第二个家庭其实也是，只是第二个家庭就没有那么 shock 的。我那时候在帮我第一个家庭准备午餐，小孩子午餐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就帮他准备一个午餐盒，然后保鲜膜裹上，就是裹那个
吐司，
不是，保鲜膜裹苹果或是香蕉，就让他不要
跟
包包接触，因为那是另外一房，因为他没有装在盒子里啊。
为啥？
因为这一个盒子就没有必要啊，反正就直接丢进去了呀。因为重点是小孩子的书包里面竟然没有书哎、
欸。这个可以那个下载。
对啊，之后我们会再分享。反正那时候他们的包包就是一个巨大的便当盒、便当袋，然后就背着。
那你还不好好给人家放在便当盒里面，你还只给人家包保鲜膜？
不是啊，重点是他的那个香蕉藏到那个盒子没有他的 size， 然后苹果也是啊，苹果也没有。可以放苹果盒子啊，
切块不就好了？
因为切块黄啊，他们都直接吃，他们都直接生吃的，没有再切块。所以准备他们的午餐很容易，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准备好了。你就是
冰箱有什么料，丢。
对，抹抹酱啊，然后把东西洗洗啊，然后都放在一起就解决搞定。有时候有比如说像节庆的时候，第二个家庭我记得节庆的时候，我会帮他们的那个便当盒里面放一些巧克力，或是放一些。复活节没有没有，我那时候没有遇到复活节， 但是会放些甜的，有时候就是除了饼干，一些五谷杂粮类的饼干之外，有时候会放一点点甜的给他，因为我后妈我跟我讲说不要放太多甜的，不然他们
那你后妈拿那个糖撒在吐司上给小孩吃哎、欸，
我不知道、啊，反正
逻辑何在，
反正总之就是会放一些巧克力啦，就给他们惊喜或是一些软糖，他们就会很开心，他们就回来。然后可以非常开心。
我那时候在德国有一个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by the way， 就是欧洲他们的米都是长米，就是那种泰国米，就是都跟他们的不一样，对，不好吃。然后他们的米是放在塑胶一个盆子里面，一个碗大碗里面，然后拿到微波炉去微波，然后米就好了。这让我觉得非常的
神奇哦，
很神奇。
好，那我们今天饮食就先聊到这边。那下一集我们会更分享更多关于他们的饮食。
或者是其他故事，看我们的心情，
没有啦，
看我们有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这样。
对对对对对。
那喜欢的朋友可以再继续收听，然后持续锁定我们的 IG 和
我们做 IG。
对，我们在持续锁定我们的 IG 和 Podcast。
那如果有任何建议啊，或是提问的话，那也可以私讯我们的 IG， 我们都会固定去看。这样，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下次见，
拜拜。